各位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分享希伯来书的第二大段，就是第三章和第四章。上一次我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希伯来书的背景，就是初期教会的犹太基督徒因为开始受到犹太同胞，就是自己同胞的逼迫，有一种倾向要离开基督的教会，要重新的回到自己的同胞当中，离开教会重新的回到犹太人群体里面，它的本质就是离开基督重新的回到旧约里面。因此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一章和第二章特别针对着这样的一种倾向跟他们来分享，他的立论是基督比天使更尊贵更超越，以这样的立论来论证了以重视律法的名义重新的回到犹太人的群体，其本质就是离开基督的救恩，或者忽略这个基督的救恩。今天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面有一个第二个立论，这立论是基督比摩西更配多的荣耀。当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立论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立论真的很一般，因为这是众人皆知的事情，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对圣经有了解的人，特别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知道基督比摩西更配多的荣耀。但希伯来书的作者还是立下了这样众人皆知的，每一个基督徒包括犹太基督徒都接受而且都相信的这样的一个结论，他比摩西更配多的荣耀。好，他还是以旧约圣经来证明了耶稣基督比摩西更配多的荣耀，主要是三个方面来证明。第一个呢，用一个比喻说，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重，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换句话说，把摩西比作华美的房屋的话，基督就是造这个房屋的神。摩西是被造的一个人，但耶稣基督是造摩西的那一位。房屋再华美，没有比建造房屋的更尊重，被造的没有办法与造他的主相比。所以第一个是基督比摩西更配多的荣耀，就是把摩西比作华美的房屋的话，耶稣基督就是建造这房屋的神。第二个论证呢，说第五节说，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承染金钟。特别提到说，摩西是仆人，就神家里面的仆人，而且为神的家忠心的服侍的一个仆人。那基督是谁呢？第六节说，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基督呢？他是神的儿子，是治理神的家的。所以摩西是神家的仆人，为神的家来服侍的。基督呢，是神的儿子，治理神的家的。那在家中仆人大呢，还是承受产业的治理这个家的儿子大呢？当然儿子比仆人大得多。用另外一句话来表达的话，摩西的这个服侍，作为仆人的服侍，为谁服侍的呢？为谁服侍的呢？就是为神的儿子来服侍的。摩西所经营的、忠心的服侍的这个家，是谁的家呢？就是有这位儿子来治理的家。换句话说，摩西的所有的服侍，最终 都是为着神的儿子基督来做的。因此，基督比摩西更配多的荣耀。第三个方面呢，第五节的后半段说，摩西为仆人，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换句话说，摩西证明在原文里面就是见证，见证将来必传说的事。换句话说，摩西的服事，忠心的服事，很重要的是什么呢？见证将来必传说的事。这将来必传说的事是什么呢？或者是谁呢？这就是我们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他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换句话说，摩西是基督的见证者，基督是摩西所见证的那一位。见证者大呢，还是被见证的那一位更荣耀呢？我们从士西约翰那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灵感。士西约翰就是为基督做见证的，士西约翰都说，我给他提鞋也不配，我给他拿鞋也不配的。所以我们知道，摩西的服事归根结底，他就是为基督来做的，也是为基督也是见证基督来的。他的一切的工作的果效最终是归到基督那里，他也是为基督而做的，他的见证他也是预备基督的到来而做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已经很清楚，基督比摩西更配多的荣耀。希伯来书的作者证明了基督比摩西更荣耀之后，紧接着就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特别前面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换句话说，特别劝勉犹太的基督徒，听到他分享的犹太基督徒，让他们来顺服基督，让他们来持守对基督的这个信心，这样就基督里面有份。因为他急切地表达这样的一个信息，他仿佛看到了一个场景，仿佛看到了一幅历史上所发生的图画。那个图画就是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下走旷野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那时候以色列人虽然跟着摩西出了这个埃及，在旷野里面不断地来试探神，惹神发怒，不顺从借着摩西来的神的这种带领，他们一硬着心惹神发怒，他们在旷野里面犯罪，最后都倒闭在旷野，没有进入神应许的迦南，没有进入，而且神在怒中启示他们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神的安息。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很快就联想到了这个历史上的发生的这个旷野的图画，然后特别的嘱咐犹太基督徒说，这是圣灵来的信息，不可硬着心，就像你们的祖先在旷野惹神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你们要将起初确实的对基督的信心一定要坚持到底，这样才能够在基督里面有份。这个跟前面的信息有什么关系呢？希伯来书的作者非常智慧地把这两者结合在了一起。对犹太基督徒来讲，或者对整个犹太民族来讲，摩西是非常崇高的，那是神亲自呼召了摩西，并且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了埃及，过了红海，在旷野显明了神自己的引导，神也借着摩西把十诫颁布给他们，把律法颁布给他们，如何的侍奉神的这个会幕的这些启示也借着摩西来告诉以色列百姓。 因此呢，摩西可以说是犹太教的这种代表。摩西是以色列人所尊崇的。新约里面有犹太人跟主耶稣辩论的时候，他们都自称是摩西的门徒，而且因此呢，犹太人以摩西的门徒为傲。但今天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要展现一幅图画，那些你们的祖先曾经跟着摩西出埃及的人，他们并没有顺服借着摩西显明的神的带领，反而都倒在了旷野。若是不信从摩西的人都倒闭在旷野，那如果今天比摩西更配多的荣耀的基督，如果你们不持守他，如果你们不信从他，那你们的结果将来将如何呢？不信从接着摩西来的神的带领，都倒闭在了旷野，他们不能够进入神预备的迦南。那么比摩西更配多得荣耀的基督，我们不顺从他的话，我们的结局会是如何呢？因此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神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我们将起初确实的对基督的信心一定要坚持到底。这就是希伯来作者所要表明的，而且在这里面特别应用在其中一个方面，就像神在对当时时代的人，以色列的祖先在旷野跟摩西出来的一起出埃及来到旷野的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的犯罪，怒中启示说，你们断不可侵入我的安息，这样的应许，这样的一个启示宣告了审判一样，在这里面有一个安息。希伯来说作者特别要把这个安息应用在当代人的身上，犹太基督徒的身上。同样的，如果我们不信从耶稣基督，不持守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我们不坚持到底的话，我们就在基督里没有份了，我们就不能够享受基督给我们的生命的安息。这是一个极大的事情。不信从摩西的人不能够进入神的安息，同样的，不信从基督的比摩西更配多的荣耀的基督，不信从他的人就不可能进入神的安息，不可能享受基督的安息。然后他就更细致的分享有关安息的内容。他特别提到说，不信从摩西的人，他们都倒闭在旷野，没有进入这个迦南。后来他的后代们，他的下一代，接着约瑟的带领下进入了这个迦南。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后来跟着约书亚进入迦南，迦南只是一个安息日的预表而已，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安息。进入迦南并不意味着你真的得到了安息，如果是进入迦南算得到了神的安息的话，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不会说进入迦南之后，很多年之后，在大卫的日时候，在大卫的树上又现登一日，说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一应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以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换句话说，迦南只是一个代表着、象征着、预表着安息，不是那个安息的本质，不是安息的实质。如果安息的实质的话，不可能说在约瑟带领下进入迦南之后，很多年神再一次提到这个安息。因此这个安息，实际上这个每个安息日所代表的安息，就是神做了六日做工，第七日安息的神那样的安息。 神那样的安息。而且今天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特别的告诉我们说，这个安息是在哪里呢？安息日所预表的，迦南所预表的真正的安息就在基督耶稣里面。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安息日的主，只有在他里面我们才能够得享旧约的信徒，旧约的以色列人所失去的那个安息，只有在基督里面享受的。那这样的话，不信从摩西的人连安息日所预表里面预表的迦南都没能够进去。那如果我们不信从比摩西更加的超越尊重更加的荣耀，而且真正能够赐给我们安息的神的安息的那位基督的话，不信从他的话，我们如何能够进入神的安息呢？我们怎能够享受神那样的安息呢？这对犹太基督徒来讲是一个极大的，可以说是一个挑战。旧约的那幅图画，倒闭在旷野的以色列人的图画，没有进入迦南的，更没有得享安息的。但今天神要借着耶稣基督来把迦南所预表的那个安息的实质要赐给我们。如果我们不顺服这位耶稣基督，不信从这位耶稣基督，我们如何能够享受这个安息呢？因此我们离开基督的教会，我们离开基督，要重新的回到旧约的传统里面。其实我们比我们的遭遇，比倒闭在旷野的我们的祖先肯定要更要悲惨。我们都会失去他们本来要没有得着的，是那预表的那个实质，我们都会失去。这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神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的提醒当时的犹太基督徒，如果他们在自己同胞的压力之下，同胞的顶撞之下，同胞的排斥逼迫之下，重新的回到犹太人的传统，他们所失去的是真正的安息，神借着耶稣基督赐给他们的安息。关于这个安息，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面也专门的分享过这个安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这安息是什么呢？圣经没有很具体的对这个安息做了解释，但这个安息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可以理解。这安息肯定是因为基督的救恩来的，基督的同在，让我们来享受基督的同在，让我们来享受基督的掌管，让我们来享受基督给我们的平安，让我们来享受基督的担待。不是说从这个经文的角度来看，不是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救主的人都能够享受，而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并且顺服耶稣基督的人， 信从耶稣基督的人才能够享受这样的安息。我们从犹太基督徒的身上，我们要跳回到今天的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每个人。当我默想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自己觉得顺服实在是太重要了。我们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基督徒，顺服神，顺服基督实在太重要了。如果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不顺服的话，我们很像那些已经出了埃及脱离了法老权势但是跟倒闭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不能够享受神的有以色列的祖先没有什么两样。只有当我们不但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而且顺服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经历到基督的同在，我们才能够享受到基督的救恩带给我们的主耶稣对我们生命的担待，我们也享受到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这样的一个掌权而来的这种平安。因此顺服不顺服直接影响着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质量，顺服和不顺服直接意味着我们能否在这旷野般的人生里面作为基督徒来享受主的同在，还是不能够享受主的同在的这样的一种很重要的一个标志。我们过去也常常提到说顺服带来神的祝福，不顺服啊带来可能神的管教或者什么，它不是简单的这个层面的一种祝福，而是说你真的是当你顺服耶稣基督的时候，顺服主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才能够享受顺服而来的生命的安息，我们才能够在这地上享受基督的同在，就像我们在永恒的安息里面所享受的那样，我们可以在地上可以品尝这样的一种安息。我们基督徒知道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得下的那个，那是一个永恒的安息，而且永恒的美好的这种安息。但基督徒在地上透过对基督的顺服来，我们其实可以经历这样的安息，我们可以品尝这样的安息，我们可以在这样的安息里面，我们可以敬拜神，我们可以生活，我们可以在旷野般的人生，我们可以蒙主引导。当我们来因着顺服而享受主的这样的安息的时候，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的安息的时候，我们不会像旷野的以色列那样因着环境而抱怨，不是因为我们所拥有的多或者少，我们有保障或者没有保障来去抱怨。愿主特别的开启我们，借着这一段希伯来书的第三章和第四章来开启我们，让我们真的看到顺服对一个基督徒，对顺服对一个基督徒是多么的重要的。第四章的十二节到十六节特别谈到那么怎么样的来去进入这个安息，或者怎么样的来去以顺服来进入安息。我想在这里面第一个的要点就是神的道是活泼的有功效的，比一些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是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要接受 圣灵啊，神的话语来的光照，使我们的真实显明在，借着主的话语的光照来显明在主的面前，就像万物在主的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一样，我们内心的真实在神的道的光照中显明在主的面前。我们里面是否有对主的应心？我们里面是否有这种对主的这种的试探？我们里面是否有对主的这种不信任？我们里面是否有不想失去我们所拥有的，或者担心我们某一样的而来的我们不愿意顺服或者不敢顺服的？愿神自己的话语光照我们的内心，特别是即将进入受难周，迎接复活节的这一周，愿主的话语特别的来光照我们心灵的每一个角落。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些硬心是我们不愿意顺服主的？我们里面有哪些领域我们不顺服主的，甚至不愿意顺服的，甚至已经长久硬着心我们不愿意去面对主的？我们需要神的话语的，接受神的话语的光照，把我们的真实敞开在主的眼前，就像万物在主的面前赤裸敞开一样。第二个呢，十四节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换句话说，一方面我们敞开我们的真实，另外一方面我们必须要持守神的道。神的道是真实的，这个标准是我愿意持守的，虽然我达不到，虽然有的时候我不愿意达到，虽然我不愿意顺服，但是主啊，这就是你让我所达到的，这就是你让我去顺服的。我们里面有这样的一种持守，而不是逃避，也不是找借口，也不是我们逃避，真的要持定所当承认的道。虽然知道我们里面有一些不顺服的心，但是你要选择，主啊，我愿意顺服，选择，主啊，我愿意顺服。这样的时候，十五节告诉我们，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圣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当你承认我们的软弱，当我们愿意来去持守主的道顺服的时候，并且为此而在神面前来祷告的时候，他帮助我们，因为他曾经经历过凡事上受过试探，但他确实都胜过了。他理解我们的软弱，体谅我们的软弱，更帮助软弱的我们，甚至鼓励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神圣的宝座前，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能够顺服主。愿主在这样的一个受难周复活节，迎接复活节的这个特别的时刻，让我们再次的来思想顺服，我们对基督徒来讲非常宝贵的一个功课，宝贵的一个课题。让我们一同来也思想基督在肉身中的时候对父神的完全的顺服。愿圣灵光照我们心中的不顺服，愿圣灵来软化我们的心， 让我们来愿意持守神的道，顺服神的道，并且以祷告来寻求主自己的帮助。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时候，让我们能够以顺服来进入神的安息，享受借着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安息，就是安息日的主赐给我们的生命的安息。愿主特别的与我们同在，施恩赐福给我们每一位。我们低头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向我们说话。我们过去总觉得出埃及的倒闭在旷野的以色列人，我们好像离他们很遥远，觉得我们是信主耶稣基督的，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像他们那样，就像他们虽然出了埃及，但他们必在旷野并没有表现出就是摩西的带领来的对神你自己的顺服，硬着心抵挡你，并且犯罪，最后逃避在旷野。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像他们一样，虽然已经领受了基督的救恩，但是我们并没有在凡事上表现出我们的顺服，不但是在家庭中，在工作的环境中，在生活的环境中，在服侍的环境中，我们并没有表现出对你的完全的顺服。借着主你自己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显出我们的真实，显出我们里面的硬心，显出我们里面的刚硬，显出我们里面对你的试探不信任，并且借着你的圣灵来软化我们的心灵。我们愿意来顺服你，我们为什么愿意来到你面前来祷告？主啊，帮助我们，赦恩给我们，好使我们以顺服来进入你的安息，享受你的安息，与我们同在，赐福这一周。愿你纪念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